OK， 大家好，欢迎来到此次 Podcast。 在这里我们来聊时事，聊人生，聊经验，同时也聊故事。那这个节目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三集哦。前阵子我们讨论了日本动画产业的现况，那也聊了聊热度依然未减的《鬼灭之刃》。那希望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主题，有任何什么要改进的地方或建议，也都欢迎之后来私讯我或是留言说说。我的 YouTube、脸书粉专啊、IG、推特等等都是叫雅思圆哦，那个圆是圆形的圆哦，应该还蛮好搜寻得到的啦。就有什么事情都欢迎来找我泡泡茶聊聊天，那也希望这个节目今后可以持续稳定更新。好的，那么在第三期的这个 podcast 中，前半我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了这几年的 YouTuber 是怎么辗转开始学习并实践写作小说、讲故事这一行的，就是个非常随性的新的分享啦。那第二 part 呢，依然会是来回答大家之前丢到 QA 提问箱的问题。那如果现在在听的你也有想问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到我的 YouTube 广播影片或个人网站的提问箱连接进行提问，我都会尽量分批在节目中回答大家哦。好啦，那总而言之，我想分享的就是我为什么会想成为小说家。老实说，我这个最初的动机它是十分单纯的，因为你们其实也知道，就是反正我做了这几年漫评嘛，那一路下来其实我看过不少的，不管是动画啊、电影啊，还是漫画小说，其实都越看越多。那当然我其实在高中以前我是没看那么多，我第一步入坑做都还是进击的巨人，那其实还是算蛮进击的作品，就没有什么说海贼王啊、钢之炼金术师啊、火影忍者等等的经典，就是我不是从那些入坑，我主要入坑其实算蛮晚期的，所以我很多作品都是在就是开始做 YouTube、 开始做所谓的漫评、做评论、做分析之后，才慢慢逐渐开始接触的。那也正是因为我接触了过去接触的这些非常非常棒的作品，那不论是可能大家都有熟知的《你的名字》啊、《白香》啊、《文豪野犬》啊、《Fate Zero》啊，这一些作品其实它都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而且都是非常非常优秀而杰出的。那我那时候就想，我看过了这么多很棒的作品，那我心里就突然有萌生了一股情感，就是我也想要自己创造出那样的故事、那样的世界，你懂吗？就是这其实也不是一种什么嫉妒心啊，或者什么就是很羡慕，就是单纯自己看了别人可以创造出那么棒的世界，那自己也会想要就是原创，去用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方式去创造一个只属于自己、前所未有的另一个世界观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最初开始写小说的动机。那你也可以说，你居然想创造自己的世界啊，或者说想创造故事，那为什么不去可能去画画啊，去画漫画，或者是去做游戏之类的，或者是甚至可能做动画 当导演之类的。就必须讲一个老实话，就是因为文字的门槛它是比较低的。就是说，当然这不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小说家，毕竟如果真的人人都可以成为小说家的话，那这个行业就真的太简单了。当然这个行业是没那么简单的，不过当初选择小说家其中有没有原因，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文字，不管是评论的一些稿子啊，或者是一些帮其他网站、帮其他出版社写的一些文案，或者是我每天都会写贴文、写评论这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累积起来其实是慢慢的根深蒂固了我的一个文笔的基础。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开始选择用小说来想要把自己的故事、把自己的世界去表达出去，就是因为文字门槛它相对低很多，你不需要太精进于说可能去学习绘画，或甚至你需要考上什么艺术大学啊，或者是去当导演然后去学编剧之类的，这些其实都不用，就是你不用太深刻的技术力，就是可能比方说做动画你需要很会画，然后可能你还需要会操作一些 CG 啊等等 3D 软体这些东西，那文字相对就简单不少，就是它的入门门槛是很低的，就你只要会写文，你只要喜欢写东西，那其实你就可以试着往小说家这个路途上迈进。那当然啦，之后是不是能出道，是不是能就是开始出版，这又是完完全全另一回事的。就是你要当小说家 OK， 你想要开始连载这也 OK， 不过你之后是不是能得到机会然后去开始陆续出版啊，然后成为一个商业作家之类的，这又是另一回事。对，所以我其实常常跟别人说，就是有些人问我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也不是什么大作家，我甚至是 刚出道不久，只是也不想承认自己出道，因为老实说，我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作品还没有出版，那这在稍后会聊到。那总之就是我常跟别人说，就是文字入门门槛虽然低，但它也是最不轻松的工作。就怎么讲？你想想看嘛，就这只是很纯粹的效率问题，就不是说哪个行业比较优秀之类的，我没有想要比较的意思。就是比方说你画一张图，你可能耗个三天或一个礼拜，或甚至长一点，就是需要来回跟业主这样敲案子，那你可能画一张图花一个月，好，那你一张图又可以赚进可能一万块两万块之类的。那但是小说呢，如果你写一本小说版税的话，你要写三个月，一本小说就 我就以平均三个月来讲，可能更长可能更短，那平均就是三个月来讲的话，你写一本小说拿的版税大概也就是少的话两万多，然后多一点的话可能四万之类的，要看印刷量还有你的定价是多少。那总之我们就先假设个三万好了。好，那你三个月三万，而且还不一定有这个数字，那是不是画图或是做其他行业会简单很多，对不对？所以我来说，就是写小说或是文字工，其实它是没有那么吃力讨好的事情。对，所以我其实蛮敬佩那些就是真的可以成为商业作家或是靠文字工过活的一些非常杰出的写手，就是我蛮佩服他们的。好，那总之虽然我刚刚说文字工或者说所谓的小说家他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那不过总之我还是选择这条路，并开始试图去慢慢的开创自己的道路这样子。那所以这就得讲到我两年前的第一部连载，就是我在原创星球尖端出版社他们的有一个小说连载网站，那我在那里连载了我的第一部作品，也是第一部的试写作，叫做《沉沙追忆》。它是一个关于未来、关于末日、关于一个未来台北废都的故事。对，那我就是以那篇故事为起头开始我的写作旅程。讲一个有趣的东西，其实我的写作旅程最早最早并不是我刚刚说两年前那个《沉沙追忆》的连载，而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因为国中的时候我很喜欢魔兽世界，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几乎是只要逮到空档我就会开始去玩魔兽世界这样子，其实我那时候非常非常喜欢，那时候我就也很喜欢他的世界观，所以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试着自己写小说来看看。因为你知道就是魔兽世界他也有出小说，或应该说魔兽争霸，对，他们都有出小说，然后其实都蛮好看的，就是属于那种少年冒险啊，就是少年奇幻冒险那一类的，就是给青少年阅读的那一种小说，那还蛮好看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试着以希瓦纳斯，就是这一位啊，这个不死族的女皇，以希瓦纳斯为主角来写一部小说。嗯，好，那是我写故事的第一个最最最初的出发点。然后呢，我写了一页就放弃了。我那时候大家只写了一页说，不对，好像不太行，我好像写不出来，不好意思，我好烂，我就烂啊，所以就放弃了。对，然后直到现在两年前2018才再度开始拾起我的笔，然后开始动手真的写出一部长篇作品这样子。那老实讲，《沉沙追忆》虽然它那时候就只是一个很单纯的连载，但是它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我为了《沉沙追忆》那时候还稍微速学了一下，就是很基本的一个电绘，那就帮自己的小说画封面啊，画一些很垃圾的插图这样子。因为那时候都是一个人在干，就是我频道到现在目前为止也几乎都是一个人单干做起来，很少去委托他人或是找他人去合作一些东西，所以那时候其实还蛮忙碌的。不过很充实，因为毕竟写一个故事，我讲求的第一个当然是希望可以让大家读得开心，那第二个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自己也可以写得愉快。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是那三个月期间，我从八月九月开始写，然后写到十一月末的时候完结了《沉沙追忆》这一个故事的第一本网络连载这样子。对，那时候其实就写得很开心，因为《沉沙追忆》它里面几乎就全篇几乎只有两个角色，就一个男主角一个女主角这样子，然后他们在末世怎么过活啊，然后最终面向什么样的结局的故事这样，所以那时候写得很开心，因为我不用花太多精力去描写太多形形色色的角色，就只要专注于这两个角色他们的 互动啊，他们的战斗方式，他们的一些特色等等的就好了。那这也是我写作的第一个出场式。我也必须说，这个作品对我来说真的是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是开启我真的开始写长篇的这一个旅程，那同时也是我相当自豪的一个篇章。虽然它一定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毕竟初尝试嘛，初尝试的小说家文笔一定是非常非常不熟练的。虽然我常常会有人觉得说我好像我会写评论，会写分析，而且会写一些很感动的一些文章，那你是不是也很擅长写小说？其实这是完全两码子事，就是我会写评论不代表我会写小说，所以我们那时候写小说也是遇到蛮多瓶颈的这样子。对，那总而言之他第一部完结了，但我本来是打算继续连载他的第二部，但是呢连载第二部的时候我刚好要去当兵，所以就此中断了。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因为当兵然后就完全中断我的写作啊，中断我的任何学习。其实很有趣一点是，我在当兵的期间我还是在写作，就是我因为兵营里面其实它不是那么的拘束，其实它没有可能你们外界所想的啊，当兵就是很不自由啊，其实还好，因为毕竟现在当兵其实很爽，你们你当四个月而已，而且你每天晚上都可以用手机，空闲时间你可以看自己的书，写自己的东西，只要待在宿舍里，只要是不违规的事情都可以做，所以我几乎是空闲时间我都在疯狂的写东西，不管是写书评啊，写评论啊，甚至写影片的稿，然后周末能回家放假的时候赶快把影片做一做上传，这些我都会做。所以我在当兵期间还是持续的在写作，那就是为了让我的比例不至于退步太多。那也因此我在当兵之后就催生了《时代爆破2020》这部作品，因为可能有些人听过。那《时代爆破2020》这部作品呢，它也是我在原创星球连载的第二个作品。那我必须老实讲，它本来就真的，我本来只打算让它当成一个连载，完全没有出版的打算。很幸运的是有一家小小出版社，就是新创出版社找上了我，然后并且就跟我谈说要不要把时代包括2020这一部小说出版。那于是这一部小说就这样在2020的6月出版了。我的心情其实是有三种，第一种是惊讶，第二种是高兴，第三种是愧疚。说惊讶呢，是因为我真的很惊讶会有就是出版社或者说人啊，就无所谓，反正就是居然会有人愿意找我然后出版这样一个小说，因为毕竟这本小说里面夹带还蛮多敏感议题的，就里面讲了一些反送中啊，然后政治啊，什么韩国瑜啊，台湾大选啊，中华民国啊之类的东西，然后还在讲什么媒体的黑暗面啊，然后什么假新闻假资讯，然后什么网军之类的在满天飞这样。哇，这本小说敢出版的真的是心脏也很大颗呢。对，这是我第一个心情的惊讶。然后第二个开心当然就是没想到居然可以顺利的就这样出道，而且出道情况也不错，就是有蛮多人支持的。然后我们在 FF 上卖的时候也在展位上卖出了将近100本，其实这是还不错的数字，因为毕竟 FF Fantasy Frontier 这种场合，我刚刚差点讲成 Final Fantasy。Fantasy Frontier 这种场合呢，就是它卖的大多数一定都是插画、漫画、周边。那你在那种场合卖小说，其实是非常有点自杀的行为。但是我在当时还是卖出了将近100本，我觉得其实已经算是很不错的销量了。对，那总之就是这就是我第一本出版，然后也是我之所以会开心的地方。那刚刚说为什么会有第三种，也就是愧疚的感情，是因为其实我本来预计我的第一本小说应该是要给尖端出版，就是那时候尖端他们也找上了我，或者是说我靠着这个青次元星云累积的一些人脉，就是我常会访问作者吧，然后去介绍那些作者的书，然后让更多人看见他们的作品。那因为认识很多作者，所以也累积了更多人脉，然后就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就是被尖端选中，然后尖端决定让我的故事出版这样子。那我本来是预期我的第一本书会是在尖端出版，也是算是发扬光大。那但是时代爆破2020这本书抢先出了，那就会让我有点觉得说我这好像对不太起尖端，因为可能有一种就是说好我的出道作要给你们，但是没想到我的出道作会是以这种有点 不是很起眼的形式就这样对外了。对，所以这是我比较愧疚的一点，就是我希望还是希望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品是可以再剪短出的。那不过不管怎样，就是反正我的下一部作品一定会在明年初，理论上预期 maybe 大概可能没有碰上其他意外状况的话，就是在明年初的时候出，所以也可以希望可以怎么讲回馈给出版社一些东西啊，因为毕竟出版社在这一次帮了我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忙，他们在这一部小说下了蛮多的心力去制作，然后去谈很多东西的，所以我必须十分感谢出版社，那也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支持。对，那也是为了就是明年的这个出版，那我就是继续精进。我必须说一下，就我为什么最近状况有点复杂，就是常常好像很忙，就是因为我其实最近在读很多的工具书啊，然后去看更多的作品，去剖析更多的所谓的故事结构。那第一点当然就是希望我在写作上可以更加精进，就不单只是照着自己的风格或者是自己所认为的所谓的写作法去做，而是去参考一些可能大众比较客观一点的写作方法，比方说写作工具书啊，或者是去分析一些故事的结构，它的场景、它的特色、它的风格、它的调性等等的，就是去分析一部故事，不管是小说、电影还是任何形式的编剧，他是怎么去安排他一个又一个场景，那或者是他是怎么去制造他的高潮起伏、高潮迭起这样子。所以就是慢慢去学习这些东西，然后并且精进自己，让自己的下一部小说可以更好这样子。因为毕竟下两本小说是已经写好的状态，那当然还需要蛮多的修改，但是就是基本上现在是已经定案了，就是写好了。那但是我还是会希望我在写小说这个路途上，就是可以更加精进的去练习自己的文笔，然后让自己的小说可以可能更好看或者是更吸引人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其实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明年做一个非常大前期的准备，因为老实说我为了明年的小说出版是费了蛮多功夫的，我现在怀疑我明年的小说的稿费应该已经用完了，应该说预支完了，就因为我委托了蛮多，就是有些作曲啊，有些绘师的画图，还有可能要制作一些影片这样的，那这些成本 LiliCoco 的拍摄成本累积下来，基本上我的稿费应该已经没了。对，不过我觉得没关系，就是只要我能让我这本小说出版顺利，而且是可以让大家喜欢的，我觉得都没什么关系。就是我只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作品，因为怎么讲，这个心情虽然有点肉麻，就是有点哎呀你好恶心啊那种感觉。对，但是对我来说，《沉沙追忆》它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对，我的女儿一样，就是我非常的爱戴她，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同样的爱她，然后并且陪伴她一路继续成长这样。对，所以我在下一部小说是下了蛮大的功夫的，那也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支持，然后也期待啦，就是真的可以非常顺利圆满的制造一波的出版和宣传这样。差不多好像讲完了我为什么要写小说的这一段心路历程，我感觉我应该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是没有讲到的，不过可能一时之间想不起来，可能之后的 podcast 或是在直播上会再多多跟大家做分享。那我最后想说另一个东西，就是其实我现在 YouTube它算是有一个遇到一个蛮惨淡的低潮期啊，就是因为毕竟我在全心全意的专注在小说的东西上面，然后工作白天工作也很忙，然后同时我 YouTube 现在做的影片也越来越偏向说可能以轻小说啊，以小说以故事，以帮一些书做书评为主，所以看的人其实没有很多，那流量也不高。老实说我以前确实说过，就是我虽然是个不怎么在乎流量或是订阅数的人，不过最近的情况也是越来越不乐观，就是感觉我好像越来越少做一些所谓的很深度的动漫点评啊，或者是一些动画的分析。那我怕的是就是导致有一些本来很喜欢看这些内容的观众就是这样跑掉了，我也会觉得有点愧疚，就是我好像逼着自己做了一些他们不喜欢或者是他们没有兴趣的东西。对，所以 YouTube 在这几个月，就是可能11月12月1月也会陆陆续续开始重新振作起来，就是 可能找回我以前的创作模式啊，去多做一些动画的点评，去多做一些新番，然后去让大家多多支持更多的动画之类的。那当然轻小说这部分的主题也一定会继续做，只是频道主力可能慢慢必须放回日本动漫身上，然后同时也要非常稳定的更新啦，因为我现在要嘛是2周一更，要嘛是可能久才更一次这样子。对，所以可能也要稳定更新一点，才能慢慢把频道拉回一个稳定的 level。对吧，毕竟 YouTube 频道不管怎么说，不管我再怎么爱理不理，就是可能只是纯粹当兴趣，我还是得把它好好的经营好，这是我可能学到的一个教训啊，就是我因为没有好好的经营它，然后导致可能非常多的观众流失了，或者是我的内容渐渐变得有点半吊子不三不四的感觉，就是好像做的东西有一点东西，但是好像又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就是有点空洞。对，所以可能近期会陆续把主力放回 YouTube 身上去做更多的内容，去让内容更加充实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老话一句啦，多多支持，然后请务必再等我一下，我一定会把不管是 YouTube 啊写作或者是其他的创作都处理得更好。就对，希望大家多多去支持、追踪、订阅等等的，那相信明年也会更加精彩。分享完这些其实心情也舒畅很多。那总之现在就是一心期待着明年的到来，看看这几年来的路途累积开花结果的这个模样这样子。好，那听完刚刚的戏哦，你是不是也想成为小说家了呢？好啦，开玩笑开玩笑。当然啦，如果你有任何理想想实践，那绝对不要去犹豫，踏出步伐。如果你对于未来有些许的疑惑，也是可以透过下一个环节的 QA 小问答来跟我聊聊。那在我们的 Q&A 环节呢，就是一样，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在这个环节提问的，都可以欢迎到我的 YouTube、Twitter、FB 等社群去找找这些提问箱的连接，我都有置顶在最上方，那都欢迎大家来问任何各式各样的问题。那么今天第一个问题呢，是匿名 Cormie 他问说，想问次元是如何帮笔下人设或者说笔下角色命名的，那有什么特别含义，因为最近有类似小小的困扰，也突然好奇。好，就是帮角色命名这回事其实是很多不管是小说家或是很多的创作者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有些人会把它当作是难题，有些人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因为要帮角色命名这回事那要端看你到底可能你的书本是什么风格，或者是你想要为它冠上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名号之类的。那像是最近很有趣的就是成神之日这部日本动画的角色命名就非常有趣，因为它的角色几乎都是以神作为命名，比方说成神杨太啊，或是什么还有什么一作病忘记，反正我抱歉我的记忆不是很好，就是总之它很多角色都是以神来命名，然后甚至成神杨太一家人，他们都是什么成神啊、杨太啊、天啊、地啊、时间啊，掌控了天地时间这样，哇，真的是非常棒的命名法。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当你要真的去命名一个角色的时候，讲个有点感觉有点俗套，不过对，这跟命名台风其实是差不多的道理，就是你拿现实中的植物啊，或是动物啊、神明等等的这一些名字去命名，那其实就能得到不错的效果。那当然毕竟你是在写一个小说或写一个故事的角色，你要让他的名字更美一点、更富有诗意一点，那就是要靠自己去所谓的做所谓的排列组合。那我打个比方，像是维问斯等死老师的作品《迷途之样》，他里面的角色其实都设计很有意境，比方说什么有透光啊、白轩，然后王松竹、小青藤，这些其实都是以植物去做命名，什么松竹藤这些东西，但是他就是可以把人物设计也非常可爱啊，或者是很活泼，又或者是非常沉浸的一个意象。那这其实就是一个命名的大原则，就是你要怎么去把一些非常有诗意啊 有诗意的一些字眼去做排列组合。那像我自己最常用的几个字，其实都是非常美的字，比方说什么沙，就是白沙的沙，那个密布沙，或者是所谓的时，就是时间的时，又或者是下雨的雨，又或者是羽毛的羽，或者是甚至语音的语，就是言不无那个语。其实这一些语都非常好用，我们知道 语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它这个字本身就是哇，带有各种意境，你知道吗？那所以像是我印象中的几个名字，比方说什么雨之啊，或者是什么小雨啊，或者是所谓的石音，音这个就音乐的音，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字眼，就是它可以让你的整个角色的名字变得有一些美丽，但是又充满了一些干劲的感觉。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要靠经验啊，就是你看过多少字，那你就会学习到多少命名法这样。所以帮笔下角色命名，老实说它没有一定的规则，就只是看你到底要如何去命名它，不管是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甚至它是一长串的，像欧美那种名字，就是阿布斯、邓布利多、博之维、乌布莱恩之类的，我忘记他全名叫什么了，他全名有够长的。对，总之就是要看你怎么命名。像是以台湾人的情况来讲，我们通常在小说都一定会加个所谓的姓，不管是林啊、秋啊、陈啊、刘啊，这一些百家姓都比较常加，毕竟就是台湾人的习惯嘛，就是我们写小说会去以我们中文华人的名字来命名，那这是一个传统。Of course， 就是这样的传统，你也不一定要遵照，你可以让角色只有两个字，甚至只有一个字，比方说他的名字就是吴，他的名字就是雅克，或者他的名字就是神，这样子都可以，就是这真的是完全依照作者本人的兴趣，好吧，就是没有一定的规则啊，就是其实我真的觉得你怎么想怎么取就怎么取，不用太去依赖说一些既定的潜规则或者传统之类的。那下一个问题，他问说亚次元和超立方的关系是什么，他是什么，还是打住衣服，他就是什么，很单纯，兄弟关系。对，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不知道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完全没有真的公开讲过我们是亲兄弟，但是我们真的亲兄弟，我现在无法拿身份证给你们看，不过我们是货真价实血缘关系的亲兄弟，好吗？对，这是不可变动的事实。对，所以当你要问说亚瑟和超立方的关系是什么，他们是义兄义弟吗？还是什么 YouTube 姐家的好朋友，又或者是纯粹在 YouTube 圈子内的一些熟人？不不不，我们是超越那个之上的关系。对，就是我们是亲兄弟这样子。那对，希望大家多多知道一下。虽然我们其实很少合体，因为毕竟他是做比较偏向欧美方面的影评，那我是做比较偏向日本方面的一些漫评，所以我们的领域比较不常有交集啦。对，所以可能比较少合作，比较少在同一部影片里面露脸过，所以大家可能还不太知道为什么常常会有人说我们好像关系不错啊，或者是我们好像像亲兄弟一样。不，我们就真的是亲兄弟。对，所以就是很单纯的这样的关系。那么下一个问题，匿名是 Nice， 那他写说，请问你对很坚持的批评对方喜欢的作品就是粪作的看法？对，他简单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很喜欢一部作品，那但是有某个人或者是某些人一直不断的去攻击，然后说这个就粪作啊、烂作啊，只会卖钱啊，就是他剧情烂啊之类的，对，就非常坚持的去批评的看法。说实话，我自己不怎么会去干预这样的想法，因为我做漫评到现在，我一直都保持的态度是所谓的见仁见智。每个人对一部作品，他一定都有他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观感，或甚至他喜欢或他讨厌的地方。那我们就拿最近的《鬼灭之刃》来说好了，其实这在我和我朋友之间也有遇到，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蛮喜欢《鬼灭之刃》漫画，就是他原作的一个剧情编排或者是展开的方式，因为他觉得，《鬼灭之刃》漫画虽然他画工不好，但是他剧情展开非常直接直白，他没有特别说什么神展开啊，或是主角突然爆能觉醒，然后直接实力压过那一些助以上的等级的那个鬼杀队成员，这样子就没有这样子的。就比方说，我拿主角炭治郎来说好了，炭治郎他的实力确实是不断的在进步，但是从头到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尾， 他的实力都还是没有超越任何柱的，你知道吗？就是他的实力顶峰就在那边，但是柱往往都一定是比你还要高很多，实力高强很多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的人。所以你再怎么作为主角，然后去累积自己的实力啊，然后去不断的打打杀杀，一路到剧情的最后端，你还是无法超越那些实力本来就疯到顶的人。那这是我朋友很喜欢鬼灭的一个点，觉得他是非常直白的。那当然啊，也是有很多人讨厌鬼灭，为什么？那很大的理由就因为啊，他其实剧情就是一路用尸体堆进去剧情啊，就是他一路上都是不断的去牺牲人，不断的去牺牲，不管是鬼啊还是人类，去堆这些尸体，然后创造最后一个决战的大高潮。那有些人觉得这样好像很愤，就是他没有什么出其不意的地方，或是他没有给我惊奇感，他就是一部非常非常普通的作品，然后却被非常多人抬举为神作。那就开始也因此会有人觉得这不是个好现象，就开始不喜欢这部作品，就是所谓的鬼黑这样子，鬼黑和鬼粉的对决。所以回到我们最一开始的问题，就是对于很坚持的批评对方喜欢的作品就是粪作的看法，我自己会觉得，就我刚刚第一个讲的，就见仁见智，我们大可以就是去包容他们的想法。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他是比方说能理论的人，就是你可以跟他讲，哎，这部作品优点在哪，然后甚至自己搬出缺点跟他讲，跟他产生一些共鸣，让他去同意，然后并且让他去接纳你所谓的这些优点，那或许他就不会那么坚持，或者是说他可以和你这样和平共处啊，耶，大家欢乐一起看动画，欢乐一起看小说，这样子的感觉。对，那但是如果对方是不讲理的人呢，那就管他去死好了，就不要理他就好了。对，每个人对作品的看法本来就不一样，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理一个一直批评你喜欢的作品的人？你不要理他，你就继续去喜欢你的作品就好，毕竟喜欢是自己的心情，他讨厌是他的心情，他每天过着讨厌这个作品的生活，不干我的事，你要怎么过生活，我要怎么过生活，不关你的事，这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小事啊，小事就真的不需要去太在意说，哎，对方不喜欢这个作品，甚至骂他为粪作这样子。嗨，这个下一个是安静王，他问说，您觉得人生意义是什么？哇，这真的是一个宇宙的大哉问。你知道，就是我以前常常，我在中学时期，我常常会在那里一直不断的思考说，这个宇宙的存在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生而为人，然后被生在这个世上？我们现在能在这里讲话，能在这里互动，能在这里跟你有一些对话，或者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以走路，我们可以呼吸，到底是为了什么？没有，不过这就是非常，就是有一些很无厘头、很天马行空的一些科幻想象了。那你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蛮喜欢一句干话的，就是当你找到人生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的人生就有了意义。对，这是一句蛮干的话，因为毕竟，对啊，找到人生目标是每个人都想要的一个梦想。对，不过啊，你真的要问很具体的人生意义是什么，那我还是会说刚刚那句干话，就是找到自己想做的事，那就是你的人生意义。不管你想做的东西是写书啊，做动画，或者是单纯你想当个工程师，你想当个医生，你想去种菜，你想当农夫，你想当空姐之类的，当你找到一个你很喜欢做的事情，并且你会持续做下去，而不会觉得你只是日复一日的在像机器一样的活着的时候，那我就觉得你找到人生的意义了。不管你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说，哎，我现在是已经有目标并且达成目标的人，我都会觉得说这样就已经符合所谓的人生意义这样一个定义这样子。那么再下一位匿名东林峰，他问说，想要成为像我一样的 YouTuber， 那拥有深入探讨内容或是产生深度心得的能力，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努力或什么先决条件吗？其实我常常就是会跟一些就是请教我的人讲的东西，就是说你要做 YouTuber， 无论如何你都要一定要累积经验，不管你是从最一开始零经验状况下开始做 YouTube， 还是你已经有非常深厚的可能社群经验啊、剪片经验，然后再去做 YouTube， 这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现在能写出这么多就是我自己蛮满意的影评，譬如有一些深度点评啊，或者是非常用力的解析某部作品，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靠经验累积的。我从一开始做东西也绝对没有那么好，甚至可以说我在做我的第一部新番快评的时候，我讲话都是含乳战这样讲的。对， 那时候评作品也没有说评的特别好，都是非常非常客观的在推荐一些作品，所以那时候虽然人气蛮高的，不过我自己当然不是很满意，毕竟初尝试嘛，总是会有一些做得很不好的地方。那当然也是吸收了很多观众的建议，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往上爬之后，才能做到今天这样，我可以非常熟悉的去抓出一部作品的价值，并且把它阐述出来。所以当你问说需要什么努力或是先决条件的时候，我其实觉得你真的不需要说啊，你有非常非常多广泛的思考啊，或者是你这个人平常就很擅长写东西怎样的。其实我觉得你真的不需要太在乎说你自己究竟能不能做到，就是毕竟身体先动起来嘛，先行动再思考，这样才是累积经验最快的做法。因为你先思考到底做做不到，那你终究来讲你可能还是不会去做，那于是你就少了这部分的经验。那像是我自己高中的时候，譬如我有蛮多事情可以讲的，就是我带过合唱团，那我也当过毕业典礼筹备委员会的总筹，那去筹办一个毕业典礼或是筹办一个表演。那说老实话，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任何经验说哦，去办一个对全校来讲意义重大的毕业典礼啊，或是带领我们的班级迎向这个合唱比赛的第一名这样子，我都是没有经验的。那所以当你没有经验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就很简单，也很干话，就是做就对了。你先做下去，做了再看究竟是好做还是难做，究竟会失败还是成功。那我做这两件事所得下来的成果就是，我们合唱比赛拿了全校第一，并且我还拿了一个最佳指挥奖。然后呢，毕业典礼的话，我则是就是带领着一个团队去办了学校开校到目前为止来讲最准时最成功的一场毕业典礼，就是带给大家很多回忆这样子。所以我真的就觉得说，你真的不用在意说你的经验浅薄，或者是你还努力的不够，你只要在乎说你究竟有没有那个胆子，你究竟敢不敢放胆去做。那就算之后被批评被指教也没关系，那就当成你一种成长的动力嘛。所以还是回到最初的问题，就是你说要怎么写出一个拥有深度心得的探讨内容的能力，那我真的会觉得说，你不妨先慢慢开始写吧，一步一步往上尝试，并且看到作品就写一篇，看到作品写一篇，这是最快累积自己实力的方法。具体来说的话，我可以建议你一个小诀窍，就是当你看到一部作品，不论是动画、漫画、小说或是任何电影，当你看到一部作品的时候，先试着去抓出它的关键字，就是抓出一个所谓的价值。那比方说我看文豪野犬的时候，我把它的价值定位为救赎，那又或者是我看白箱的时候，我把它的价值定位为梦想，那又是我看 Fate 的时候，我把它的价值定位为绝望与希望。那当你去定位这些价值的关键字之后，你再从这个关键字往外的辐射状的扩散延伸，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写出一个你自己满意的一个深度点评。因为你很清楚你写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想写的这个作品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那在理解这些东西之后，相对的深入心得就没有那么难写了。那么再下一个呢，匿名是 KiliKKayakun、这也是之前有提问过的一名观众。那他一样写说，大好，对于这部刚开播的魔女之旅最新的 episode 该怎么去评价，就是对魔女之旅可能他最新的话去怎么评价、好，其实我一直说，就是我很喜欢魔女之旅这部作品，不论是它的原作轻小说，还是它现在正在陆续播出的动画，我都非常喜欢。因为我说过很多遍啊，它的步调是十分舒服十分舒畅，就是你可以看这个小说看得很欢乐，但是你也能从中得到一些非常扎实的情感。那如果你不懂我到底是在说些什么的话，请去参考我的新番快评，或是我之前做过魔女之旅的青次元星云的影片，都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去感同身受我所说的这些美好之处。那至于对动画最新的话评价，我会觉得说，就是魔女之旅它的动画，其实它至少我觉得它做的已经算很好，毕竟你自己看它的战斗场面，或是它的魔法战斗啊，或者是它感情戏的部分，其实都处理的还算不错。虽然毕竟它是一篇又一篇的短故事去连接在一起的一个主轴，所以你会觉得它的剧情编排可能有些怪异，就是有时候很跳动，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很慢之类的。对，不过 这种所谓的旅途故事就是以短篇来形成长篇的故事，它的步调其实本来就会这样忽快忽慢，那我觉得这就是大家要去感受去体验的东西啊。对，那这也其实蛮吃店铺的，就是有些人其实他不是那么喜欢模拟距离这样的表现方式，不过我个人会蛮喜欢这样，就是忽快忽慢，然后有时候轻松有时候黑暗，哎，这样的，但是一直都充斥着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感情啊，不同的旅途，不同的邂逅，不同的道别，这样的感觉的故事，这是我一直以来对模拟之旅 Majono Tabi Tabi 的看法。 OK, next one, 他匿名是，我觉得他应该是要写国字，不过不小心打成英文，对，他匿名是 SU4AU-6, 我看一下注音盘怎么打，SU4AU, 但这不就是匿名吗？中文就是匿名嘛，真是的。好，他段落栏写说，想请问次元有什么有效率完成工作的方法吗？以及文思枯竭的时候会怎么做呢？好，这里有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第一个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就是也许大家都用过模拟器，就是用模拟器来开手机游戏在电脑上玩。那模拟器它有一个所谓的多工多开，那我在我工作上应用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多工多开。那但是呢，说到多工多开，其实还是套老话一句，你需要真正累积的是经验，你真的有经验之后才能更高效率去完成任何事情，这是不变的真理。就是不管是哪个行业，你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你只能先一步一步慢慢去开始做，慢慢去开始学，然后等到你累积了足够的实战经验之后，你才能开始一次性的处理大量的事情，或者是很高效率的把一件事情处理完。那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谈过这个经验，我感觉我应该讲过蛮多次，就是我分享过我曾经在某一天的中午，我那天中午我有就是公司的工作，就是我有一部片要剪，然后两部影片要去校对它的翻译，然后呢我有大半的就是游戏的活动剧情要去翻，然后我那天还有四篇贴文要写，然后我的上班时间是八小时加午休时间，对，那我非常高效率的在那一天下班时间把所有事情都干完了，那天是我觉得我人生中最有效率的一天，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办到的。对，那话说回来，就是你有这样的经验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可以这么高效率去完成工作？就是为什么可以如此高效率的去做完非常非常多可能很麻烦很繁杂的事情哦？我觉得最具体的说法是说，你要去规划你的时间，去预期你的工作。那我这里所谓的规划时间，并不是什么很多工具书上所教你的什么，画一个圆饼图啊，然后你睡觉了几小时啊，吃饭几小时啊，工作几小时啊，娱乐几小时啊，看片几小时啊之类的。不是，请不要去画这些很无所谓的圆饼图。你要做的事是去预期你今天的工作量，还有预期你今天最大限度的偷懒量。因为老实说，现在的环境真的是太多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西，网络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你随便逛个 FB， 逛个推特，看看剧，追追番，然后稍微去 YouTube 看个可能每次只有五分钟的小影片，然后连续看了十几部，这其实都非常吃时间。所以当我们去可能预期或者是去安排我们明天后天或者是直接今天一整天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希望我第一个会去预期的东西是我今天大概会花多久在做这些偷懒的事情上面，而且是要最大限度，也就是说我最大可能我会花多少时间多少分钟小时去稍微偷懒一下，偷看一些东西。对，那我觉得这是你在安排工作前最需要该做的事，因为如此一来你才会知道说，哦，你接下来工作大概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安排。比方说好了，我今天可能会稍微偷懒个一小时，包括午休时间我会去看一些有趣的影片，或者是我会自己去玩一些手游之类的。那好，这样安排之后，我剩下的时间可能还有七小时或是六小时。那么我今天有多少工作要做呢？比方说我有两万笔翻译要翻，我有三篇贴文要写，我有一部影片要检查，我总共有三种工作。那我每个工作要花多少时间？比方说我翻译我需要花三小时，我剪影片我需要花一小时，我写贴文我需要花一小时，你这样加起来是五小时的量。那我们刚刚是一起说我们大概有七小时到六小时可以工作，那这样是不是就有更多缓冲时间可以去安排你的工作，去提高你的效率，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以来我工作的方式就是先去预期我一整天大概会干哪些事情，然后每件事情大概要干多久，然后尽可能去留越多缓冲时间越好，这样当你一件事情来不及干完或是它超出预期所该控制的时间的时候，你才有这一些所谓的缓冲可以去 delay， 可以去稍微让自己不用过得那么匆忙，然后也可以让自己更有效率的更从容的去完成这些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至于第二个问题，文思枯竭的时候会怎么做，其实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当简单的做法，请去外面走走。文思枯竭就会代表你没有灵感嘛，那我必须说灵感这种东西它很大部分绝对都是来自于生活，不管是你现在随便往左边右边一瞄，你的书柜啊，你旁边的一个 PVC 模型啊，或者是你放在旁边的水壶，你窗外的风景，或者是你去外面走走，看到人行道上的树它的叶子在飘，看到鸟在飞，看到车流在流动，看到一个车祸现场，这些东西都是灵感。所以当你文思枯竭的时候，也许你可以稍微放下你的键盘，放下你的笔，然后离开你的书桌去走一走动一动，那真的其实这样会对你的帮助很大，就是你可以获得更多的灵感，或是重新想到一些你刚刚所没想到的东西。那这其实就是所谓我们常讲的置换角度，或是换个角度想，就是你只要去开另一扇门，去打开另外的视野，那你也许就会看到很多你以前未曾想过或者是你未曾看过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是文思枯竭的时候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那当然你还有更多有可能有一些工具书会教你的做法，那我觉得这就端看你自己要怎么选择。对，你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可以阻止自己文思枯竭，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你真的想不到要写什么的时候，那真的不要再写了，不要硬着头皮去写一些自己写出来觉得很奇怪甚至压根不应该写的东西，那样反而会害你的故事变得很奇葩。对，有时候停下笔也是对故事一种好事。好，那这就差不多是我们这一次 Podcast Episode 3的所有的问题。那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想问的，就不管是吃饭、睡觉、娱乐、打电动，你有任何问题想问我，觉得我喜欢什么东西啊，喜欢吃什么，喜欢看什么动画，或者是有什么人生哲学的一些议题，或甚至你想讨论宇宙怎么诞生的，都可以投到我的提问箱来问我。那我刚也说过了，我的提问箱在 YouTube、Twitter、FB 都有设置顶的连结，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也许你有什么问题就稍微打几行字丢到提问箱里，那我都会在下一期或是下下一期的 Podcast 做解答。那么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那也希望就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我的社群，不管是IG 啊、Twitter、FB、YouTube这一些，或是甚至是我的个人网站，其实我都有在各大平台注明这一些网站的连结，那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然后也可以加入我的 Discord 或是会员制来，就是壮大官媒，不是壮大我们创作的社群啊。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加入，多多和我来做互动，然后我们一起在创作的路途上一同努力，往后也请各位多多指教。那我们这一期 Podcast 就到这边，我是雅次元，我们下一期再见咯。